大家好，今日系8月14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超过5500万美元收埋咗喺新加坡嘅信托户口，足足12年，用尽海外空壳公司资产隔离呢啲一层又一层嘅招数，连笔钱留俾边个都舍得一清二楚。点知到最后，大 S 前度奶奶张兰只能眼白白睇住自己呢一笔巨款俾人光明正大咁攞走。新加坡高等法院嘅判词写明，张兰当年喺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空壳公司，再将笔钱放入库克群岛嘅家族信托，账面上滴水不流。不过佢就系唔舍得放权。2014年，张兰亲自写电邮俾瑞士信托，话自己系呢笔钱嘅实际利益所有人，两次指使银行过数，而喺纽约买豪宅用嘅都系呢笔钱。法官嘅逻辑好简单。你当呢一笔钱系自己嘅私房钱，咁法律咪成全你咯。呢笔钱系你嘅，就攞去抵押。之后纽约法院亦跟进，裁定张兰涉及欺诈性转移资产，扣押佢接近3000万美元嘅名画，公寓亦要强制拍卖。张兰嘅故事只系头盘，类似嘅剧本搬到北京上演，就令中国千亿富豪成个8月都瞓唔着。中共发布嘅21号公告，更加将中国富豪依赖咗20年嘅离岸避风港，一下就粉碎咗啦。简单讲，21号公告规定，钱进入信托，留喺信托入面唔喐，到最后离开信托，呢3个过程全部都要征税，就算换咗国籍都冇用。只要你主要经济利益仲喺中国，就要乖乖俾钱啦。公告俾咗90日时间，10月22号之前唔主动申报报税，性质就会由补缴变成逃税。市场流传一组估计数字，拼多多嘅黄峥潜在补税额可能高达500亿，龙湖地产嘅吴亚军大约30亿，潘石屹夫妇喺开曼群岛嘅信托亦被估计有几十亿嘅补税空间。有人话，割富豪关我咩事啫？不过中共呢一把镰刀唔会放过基层嘅韭菜嘅。呢两日传出多个地方嘅二手楼个人所得税规则调整，取消原本按1.5%计税，改为按差额征收20%，即系话你层楼买入100万，之后用200万卖出，差额100万，个人所得税就要20万。呢一刀就向住中产啦。浙江有多名网民爆料，提款竟然被警方倒查。外甥女结婚，拎3000蚊现金做人情，警察竟然上门要求出示婚礼请帖，再影相存档，拎40000蚊。110连打几个电话，要求你带住笔钱去做笔录，拎20000蚊，支付宝同银行卡直接俾人冻结。攞翻自己辛辛苦苦揾翻嚟嘅血汗钱，仲要向警方交代用途。普通人呢一刀亦都已经到位啦。老百姓嘅反应反而比经济学家更加诚实。一篇网民总结咗今年8月中国3大反常现象：一、年轻人结婚唔买钻石，反而排队买金豆，因为真系去到最关键嗰一刻，黄金先至系硬通货；二、高分考生反而不去985名校，而是争住报读可以学晶片、人工智能的新学校，因为面对残酷的就业环境，名校光环已经不再是万灵丹了。三、8月一大早，银行门口已经排晒长龙抢国债，5年期甚至比3年期更加难抢。老百姓的钱不敢炒股，不敢买基金，亦不敢再冒风险。3个反常画面摆埋一齐，就是一个信号，成个中国都感受到生存危机。就在北京对内极限收割的同时，美国正斩断中共核心家族的后路，甚至可能仲有内部人在背后递刀。8月13号，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表示，将继续支持柬埔寨打击跨国电信诈骗。 更重要的是要追查集团背后的主谋，究竟谁是主谋？川普政府去年对柬埔寨太子集团主席陈志发起雷霆打击，充公他持有的12万枚比特币价值大约150亿美元，同时冻结伦敦19处房产。就在今个月初，太子集团实际掌舵人胡锡正式被遣送回美国，外界都在猜测胡锡究竟会向华府交代什么秘密呢？这个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海外爆料人盛雪曾披露，陈志专门替中共福建帮以及替习近平的家姐齐乔乔管理财富，自称前公安部的卧底艾衰克亦发文证实，太子党本身就是中共特务活动的掩护。时事评论人超明分析更加点出核心，公开讲法是 FBI 在陈志身边派了卧底，一个识讲闽南话还要可以通过黑帮考验的人。 FBI 未必真的有这种人，大概是中共安全部门内部有人将资料交给美国，等于亲手斩断习家和福建帮向海外转移资产逃离中国的后路。这个先是2026年最大的黑色幽默，北京在这里割富豪和老百姓的钱，华盛顿就在这里抄习家的金库。如果这种对立再撞上中共内斗，到底会搞出一场怎样的乱局呢？朱镕基12号离世之后，场内出现三路奇景，大量民众疯传朱镕基当年谈香港的片段，暗示中共就是历史罪人，觉得刚一句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被人整成习同西的谐音梗，疯狂洗版，网民再次晒维尼熊，官方就疯狂删帖。更加离奇的是，抖音有一条帮习近平睇相，说他弃如游丝，油尽灯枯的算命片，播放量突破1亿，竟然过到审查。究竟是审查人员睡着了，还是体制入面有人刻意放行呢？紧接着，重磅传闻突然炸开，海外爆料人蒋望正声称胡锦涛病危，女儿女婿一家10几人已经由美国急急翻翻大陆，胡海峰的妻儿亦由上海专列入京。如果消息属实，胡锦涛和朱镕基两件事加埋，在中国民间会激发什么效应呢？如果大家再想回20大那时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会场的那一幕，对习近平的愤恨会不会因为这样爆发呢？1976年1月周恩来的死讯，1989年4月胡耀邦离世，都是曾经引发大规模政治运动，六四事件更加一度动摇中共政权。现在朱镕基的悼念已经开始出现借古奉今的意味，如果再有一名中共元老离世，偏偏又撞正经济下行，人人自危，甚至连最高海外金库都被人抄的时候，这股民怨到底会有几大的出口呢？这场风暴可能随时就来到了。
中秋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总是要想着送一些什么给家人和朋友。今年不妨换一个方式，试下台湾制造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配方，没有多余的添加，温和调理。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提前落单，中秋节前就可以送到家爸妈那里同埋亲友手上，比起月饼食完就冇咗，呢份系可以每日陪伴屋企人嘅心意。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咁我哋继续嚟关注，我哋谂到台湾方面有最新嘅消息噶。台湾呢个国民党喺立法院当中嘅呢个立委团队，简称叫做国民党团，佢主要系处理呢个法案预算，仲有表决等等问题。结果喺14号今日咧。国民党团宣布634亿新台币，大约合20亿美元的无人机的相关的预算全部放行。哦，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看到从产业扶植到政府采购全面加码，台湾亦都正准备要将这个无人机塑造成为下一座的护国神山。而行政院呢，去年提出了一个为期6年的无人载具产业计划，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推动台湾相关的产值突破13亿美元。 那个国民党团表示话咧，台湾拥有完整嘅电子，仲有零组件嘅供应链，发展无人机唔单止能够带动产业升级，亦都有助于国防自主，令台湾成为全球重要嘅无人机生产基地。咁不过咧，我哋睇到民进党嘅发言人李坤城嘅表示话，相关嘅经费咧，原本就系行政院规划嘅产业升级同政府采购预算，所以国民党之前曾经提出过删减，而家咧又撤案之后再宣称要全数放行，佢认为系带有呢一种政治操作嘅意味。不管怎样啦，我哋睇到通过就是好事嘛，是咪？仲有资深嘅媒体人叫做周玉蔻表示话，呢笔大约是20亿美元嘛。这个预算主要是用了这个产业扶植啊，仲有各都会在年度采购，这个同行政院另外规划，仲有用来填补国军的战力缺口的大规模的军用无人机载具的采购，并不是一件事。所以他认为今次虽然放行了，但并不代表后续的军事采购预算亦都能够顺利地过关。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其实无人机亦都已经成为了台湾这种强化不对称不对称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不过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叫做金影玉，13号的时候他就回顾了他访问台湾行程的时候表示话，他说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是有助于阻吓中共的，亦展现了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国、日本、南韩还有台湾之间的这种安全合作，核心就是要以实力维护和平。而这种无人机系统强化阻吓、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这种思路话，亦正是在美军部署当中一种快速在成形下。美军亦都正在这样做。咁嗰13号嘅时候呢，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一个最新嘅消息，将组建史上第一个多国多域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佢呢个部队嘅名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嗰个呢支部队将会整合美国仲有中东盟友嘅力量，然后运用呢一种单向攻击无人机，从空中、水面以及水下展开作战。嗰个美军方面表示，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队是在之前的一支叫做蝎子打击特遣队的基础上扩编出来的。这个蝎子当时成立了大约9个月的时间，曾经完成从美国海军的军舰发射攻击无人机，而且参与到了史诗之路行动当中，还有就是今年7月份对伊朗港口的打击行动都有参与。另外，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话，美军将会将新型嘅无人机作战能力，仲有地区伙伴进行整合部署，塑造一个覆盖中东嘅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可以睇到，从台湾呢一种加速塑造无人机产业链，再到美军呢一种推动跨国无人机作战体系，嗰个呢一种无人机正从辅助装备走向现代战场嘅一种核心战力。
有人靠着一包零食差点就偷走台湾价值几十亿的半导体机密。8月13号，台湾新北地检署起诉南亚科先进制程开发处资深工程师叶雁伟。叶雁伟由去年开始就频繁透过微信和中国的猎头公司联络，打听去中国任职的高薪机会。今年2月更加递交请辞，点知在正式离职之前的空窗期入面，他就喐手了。叶雁伟没有用随身碟或者是 USB， 只是在3个连续假期的深夜，将一部 Insta360 运动摄影机收藏在一包零食入面，大摇大摆地避过公司安检门。叶雁伟进入管制区之后，登入主机，对着电脑荧幕将足足32项核心制程技术逐张翻拍落嚟。好彩今次南亚科的治安系统侦测到异常无线信号，再交叉比对门禁记录，最终在最后关头成功将人截住。对南亚科甚至对整个台湾半导体产业来讲，事件背后其实藏住中共一套已经玩了接近10年的剧本。早在2018年，南亚科就曾经捉到一名内鬼，当时一名姓林的资深工程师年薪已经去到80,000台币，中国一间公司就开出3倍价钱，以年薪350万台币挖角。 不过对方同时提出一个附带条件，你不可以空手过来，必须交出一份 DRAM 专题报告才可以入职。这个就是所谓的投名状。林工程师为了整出这份报告，甚至破解南亚科主机防火墙。南亚科当时估计损失高达38亿台币。当年林工程师投奔的公司叫做合肥瑞力，亦即是今日的长鑫储存，全球第四大 DRAM 记忆体制造商。长鑫储存当年起家，靠的就是拿到破产德国记忆体厂奇梦达的关键专利，挖走奇梦达前技术副总裁，再由三星和台湾厂商那边疯狂挖角。更加重要的是，中共合肥市政府大撒金钱，硬撑了接近10年亏损，现在终于开始回本了。宏基、华石都已经采用他们的记忆体，连苹果亦开始测试他们的晶片。长鑫储存早已经被美国国防部列入黑名单，不过去到今日，美国商务部仍然没有将它正式列入实质制裁名单。长鑫储存依然可以买到顶尖的光刻机设备，为什么美国国会一直推不动制裁呢？因为苹果公司一直积极游说华府，希望放宽对长鑫储存的限制。讲到这里，我想问下大家，面对对岸这种用高薪利诱再逼人交投名状的无底线挖角，你觉得台湾的半导体优势还可不可以守得住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在今日14号传出普京登上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存在领土争议的北方四岛之后，美国亦都随即在今日表态，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立场。那个昨日13号呢，大家亦都知道下，这个普京是做总统以来第一次不知抽什么风下走了去这个北方四岛，然后是揀了泽竹岛登岛。而且呢，亦都是目前大家知道正值日本8月15号呢，他有一个终战纪念日的前夕，其实非常之敏感下。所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我们看到亦都强硬地表态，重申了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而且批评普京这种登岛的做法绝对是不可以接受的，亦都令到日俄关系中长期恢复更加困难。咁嗰个日本嘅政府喺今日14号咧，系再次表态吓，而家正研究进一步嘅措施，所以外界猜测，呢个系咪话日本可能要再追加对俄罗斯嘅制裁措施啦咧？咁个今日系14号，美国驻日本嘅大使格拉斯亦都系公开表态吓，佢话美方咧坚定不移咁支持日本对北方四岛问题上嘅立场，而且美国国务院亦都再次强调，美日同盟是维护自由开放印太的重要的基石。咁俄罗斯方面呢，睇到日本表态之后呢，亦都出嚟跑出嚟表态下。咁佢话呢，呢个泽竹岛呢係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嘅一部分，而且呢普京前往本国领土无需同任何外国讨论，相关主权唔存在疑问。俄罗斯亦都係非常强硬咁喺度出击下。咁样睇到，其实喺咁样二战末期嘅时候，苏联当时1945年就控制咗北方四岛。之后呢，日俄就围绕住呢个岛屿嘅主权问题争执咗几十年下，亦都成为咗两国至今冇办法正式签署二战和平条约嘅重要嘅障碍。咁嗰个另外13号呢，我哋睇到中共驻日本嘅大使吴江豪同俄罗斯嘅驻日本大使洛兹德列夫亦都系两人罕见咁发表咗不署名文章，叫做《中国与俄罗斯嘅携手迈上新高度》。喺呢个敏感时候呢，跑出嚟批评所谓嘅叫做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然后扩张军备以及组建军事同盟。虽然冇提到咩日本或者系呢个登岛嘅问题啦，但是中俄在这个时候一起重提二战历史，还有领土秩序，这个政治意味亦都是引发外界的猜测非常明显。这样看到有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财经系教授郑正炳分析认为，普京在这个时候登上日本俄罗斯的争议岛屿，表面上是向日本宣示主权，但背后呢亦可能是具有替中共牵制日本的效果。现在俄乌战争迟迟没办法结束， 俄罗斯咧有动力将佢嘅安全压力向欧洲之外去延伸。如果台海如果系东亚同时升高紧张嘅咁样，美国肯定就必然要分散佢嘅军事仲有战略资源，咁亦可能会间接咁减轻俄罗斯嘅压力。佢指出话咧，而家高市早苗上台之后，亦系喺进一步咁强化日本嘅防务，并且咧将台海嘅安全同日本嘅安全可以话更加紧密咁连接在一起。咁嗰个中共嘅如果对台湾动武嘅话咧，面临嘅呢种外部介入嘅成本咧，亦都会随之增加啦。因此咧，俄罗斯呢个时候去刺激日本，客观上亦系有利于增加日本嘅安全压力噶。咁嗰另外咧，仲有台湾国防院嘅学者苏子云认为话咧，普京登岛嘅话，佢嘅政治意义系远高于佢嘅军事意义嘅。俄罗斯目前佢系可以投入到远东嘅呢啲海空嘅军事资源系非常有限嘅。佢咁样一登岛一坐下，更似系话喺日本持续援助乌克兰嘅背景下，用呢种政治手段去施压日本，同时喺配合中共呢种形成一种对日本嘅牵制下。而中共嘅官媒咧，随后亦都高调咁报道咗普京登岛嘅呢个事情，更系强化咗所谓中俄背靠背施压日本嘅政治效果。但系咧，呢种我哋可以睇到跨越战区嘅相互牵制作用，其实正好系美国部分前军方高层曾经表示过担忧嘅情况。嗰个有美国太平洋舰队嘅前情报主管法内尔上校近日就发出警告。他说中共、俄罗斯还有伊朗正形成一个更具协调性的战略邪恶轴心，可能会透过欧洲、中东还有印太同时升高危机，迫使美国在有限的军力下面临究竟要先保护哪个盟友的艰难抉择。那个法内尔还表示，美国的海军规模其实已经从1980年代大约600艘军舰现在缩减到不到300艘，而且却依然承担着现在全球的部署任务，大家可以想象。所以中东这种长期作战的局势亦都正消耗着美国航母的寿命，还有驱逐舰、导弹库存以及维修能力等等。而另一边，中共却在持续扩张它的航母、导弹、无人机、军舰能力等等，所以还在密切观察美军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被牵制到什么程度。他另外还特别警告了台海风险，他认为其实中共正透过军机、军舰、海警行动以及认知作战不断压缩台湾的战略空间。如果台湾真的被中共控制的话，这样中共海军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到西太平洋的能力将会大幅提高。日本、菲律宾甚至是全球的航运和半导体供应链都可能受到冲击。咁样睇到面对呢种压力呢，其实川普政府亦都系已经系将重建美国海军，仲有就系造船业提升到咗国家战略嘅层级。川普已经意识到呢个问题啦。嗰、那个川普呢系2025年当时系签署咗呢个叫做恢复美国海上主导地位行政令，要求扩大本土造军舰嘅能力，而且培养自己嘅技术人才，改善供应链，并且吸引私人资本。那个在美国这个2027财年的预算当中，美国海军就提出了658亿美元的巨额造船投资，计划采购18艘作战舰艇和16艘辅助舰艇共34艘，重新建立从军舰、商船到维修和零件供应的这样一个完整海事工业体系。另外我们看到美国也都正加强和澳洲的战略协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13号的夜晚呢，是跟川普总统通话了大约40分钟。那个除了要求美方重新考虑对澳洲的 12.5% 的关税之外，双方亦都讨论了 AUKUS 联盟、关键的矿产、人工智能，还有就是印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看到阿尔巴尼斯表示呢， AUKUS 联盟现在正全速地推行美澳同意启动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技术合作。而且澳洲方面呢，还向美国方面也都介绍了它的这个幽灵蝙蝠，还有幽灵鲨等等无人作战系统。另外呢，阿尔巴尼斯也都同时提到了这个中共近期不是在太平洋地区这个发射导弹的活动吗？那个他表示说，中共的做法已经引发了区域国家的极大的担忧。
边个话攞住美国护照，身处北约土地上就一定安全噶？今日波兰总理抛出震撼消息，俄罗斯特工竟然锁定美国公民，仲企图喺波兰首都华沙落手。呢一次更被指系俄罗斯十几年嚟首次敢喺北约境内将美国人列为目标。我哋一齐还原两宗震动西方情报界嘅秘密行动。波兰总理图斯克13号公开证实，俄罗斯特工潜入华沙，锁定一名同时持有美国和乌克兰护照的男子，准备执行清除行动。好彩波兰内部安全局在8月7号最后关头成功收网，拘捕了这名特工。这名乌克兰裔美国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成为俄罗斯目标？图斯克对目标身份就守口如瓶，他只是说这个人令普京政权感到不安。过去3年多，欧洲其实已经破获接近200宗与俄罗斯有关的破坏计划。不过今次波兰事件性质就不同了，这次是莫斯科首次将美国公民列为目标。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波兰情报部长西莫尼亚克特别透露，今次波兰的拘捕行动是与美国情报机构联手进行的。不过美国国务院公开回应就只有一句，注意到相关报道，没有更多资讯了。为什么美国这么低调，波兰反而主动去披露呢？有分析认为，波兰是想逼华盛顿站在抗俄前线。另一边，乌克兰亦没有停手，刚刚完成了一场长达12年的猎杀。同样在13号，在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最大城市塞凡堡斯托列托夫大道旁边一个公园里面，一名男子刚刚走下楼梯，路边一个垃圾桶突然爆炸，男子当场被猛烈的气浪吞噬。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塞凡堡市长都拒绝透露死者身份，并且很快拘捕一名俄罗斯女子。不过俄罗斯多个非官方 Telegram 频道很快爆料，遭炸毙的人是49岁罗伯特·沙格耶夫，这个名字在乌克兰人眼中就是一道长达12年的伤疤。2014年3月，俄军包围塞凡堡，当时沙格耶夫是乌克兰唯一一艘潜舰扎波罗热号的最高指挥官。当时扎波罗热号全体船员将自己反锁在舰内钢铁舱门后面，俄方前后劝他们投降8次，甚至派出载满食物的面包车企图瓦解乌军意志，不过全部都被扎波罗热号船员拒绝。沙格耶夫起初还对外表示会为乌克兰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过10日之后他就和俄罗斯达成交易，下令交出舰艇。部分船员拒绝跟随，不过扎波罗热号最终仍然换上俄罗斯国旗，而沙格耶夫亦随即换上俄罗斯海军军服。之后12年，沙格耶夫在俄罗斯黑海舰队一路升职，做到副支队长，曾经指挥可以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潜舰，参与空袭乌克兰，亦曾经参与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军事攻击。直到8月13号公园遇袭之后，专门收录叛徒名单的乌克兰民间网站和平缔造者，在沙格耶夫的个人资料上加注已清算。在俄乌正面战争激烈的背后，暗中行动亦一步步升级，甚至开始将美国公民列为目标。那究竟这一场战争会不会在今年落幕呢？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
你知不知道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在呢，科学都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酚类成分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很有帮助。润眼宝就是将这10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叶黄素、玻尿酸、西、新浓缩成一粒纯素胶囊，滋润、舒缓，等双眼在忙碌的一日里面都可以保持日常的舒适感。 中意嘅朋友购买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咗喺置顶留言区，欢迎去睇下。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